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如果有两个休闲活动让你选择，你比较喜欢上山去还是下海呢？好，如果喜欢爬山的朋友，可能就比较习惯在林荫当中听鸟叫虫鸣。如果向往一望无际海天一线的美景的书香家人呢，应该就会喜欢在黄昏晚霞满天的时候那种在沙滩上漫步的浪漫吧。你问我喜欢什么呢？其实我两样都喜欢，但是自从我曾经有过两次溺水的经验之后，我好像喜欢山胜过喜欢海了。但是只要保持安全的距离，能够在沙滩上欣赏夕阳美景，还是人生一大享受呢。当然，这都是在天气十分宜人的状况下的美丽图画。但是当暴风雨来袭的时候就不是如此了。我们今天先来看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诗篇灵修365，默想诗篇，学习祈祷，操练赞美。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平安度过暴风雨，经文在诗篇第107篇22-31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07篇22-31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诗篇第107篇22-31节，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启示，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变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他是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平安度过暴风雨。坦白说，我不大喜欢一望无际的海洋，我不喜欢在水面上，也不喜欢在水里面。我可以徜徉在水边，坐在海边，看看浪花，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我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感觉好像在晕船一样。他们描写了海面上的暴风雨，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 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变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暴风雨确实会笼罩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什么造成的呢？有的时候是别人引起的。在《使徒行传》第27章，保罗遭遇一场暴风雨，因为掌管船只的人不听从神的话语。有的时候是神兴起暴风雨来，为了试验我们，建造我们。在马太福音第14章，耶稣直接把门徒送进了暴风中，要教导他们信心的一个重要的功课。有的时候是我们的不顺服所引起的暴风雨，我们好像约拿一样逃避神，神要带领我们回头，唯一的道路就是刮起一场暴风雨。但是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暴风雨是发生在加略山上，那时太阳整整3个小时变为乌黑，神子为我们成为罪，在十字架上，神的所有审判如同波浪洪涛一样漫过耶稣，因为他经过了那场暴风雨，你我才能向神呼求。耶稣可以拯救我们脱离生命的暴风雨，或带领我们度过暴风雨，把我们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赐给我们。这篇诗篇应许说，他是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默想神的话。你是否觉得自己今天正处于暴风雨中呢？要求神赐给你经过暴风雨的力量和勇气，以及明白这场暴风雨所需要的智慧，不要浪费这场暴风雨我们所能学习到的生命的功课。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欢呼述说你的作为，狂风暴雨也拦阻不了你的大能和怜悯。你止息狂风，使波浪平静，领我们到平安的港口。当暴风雨来袭时，我要求告你，寻求你，倚靠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诗篇灵修365。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平安》。
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死平安的一年，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爱的一年是死平安的一年，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
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 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刘幸之牧师所写的《回来吧，舒拉密女：初代教会妇女侍奉简要历史》。今天这本书要告一个段落了，作者要带我们来探究一下，在初代教会是否有女主教或女长老呢？这本书并非标榜女性主义，也不是要抬高女服侍者他们的地位哦，而是我们循序渐进的来看到女性在教会中所服侍的角色是什么，也激励我们现在若是能够自由的来侍奉主，我们就更当珍惜现在的职分了，并且更多学习主耶稣谦卑的榜样来服侍众人。好，我们今天就来看《回来吧，舒拉密女》这一本书的最后两章，第17和第18章的主题是一样的，只是分为上下两部哦。好，主题是探寻初代教会的女主教与女长老。今日在罗马市区和郊区留下了几座超过1500到1600年历史的老教堂，有些是初代教会留下来的遗址，有些则是根据殉道者埋葬之处所兴建的教堂。其中有几间教堂都以女性之名来命名，例如圣普正真教堂和圣巴西德教堂。相传这两间教会是在教难时期开放家庭聚会的场所。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21节曾提到布田，据教会传统说法，布田是一位罗马议员，曾在罗马接待过彼得和保罗。 在教会苦难时期，他开放自己的家庭，而他的两个女儿巴西德和朴正珍也是继承父志，大力地帮助基督徒。在广传福音的期间，他们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当教会不再受到逼迫，可以堂而皇之地兴建教堂之后，信徒在当年聚会所在的位置兴建了两间教堂纪念他们。只是在天主教教廷以无法查证这两人真实存在为由，将他们从圣徒名册中删除。不过近代考古确实在圣朴正珍教堂地下9公尺处挖掘到大约公元20世纪的家庭教会遗迹。这间教堂残存至今的马赛克乃是从公元420年左右遗留下来的，上面除了镶嵌耶稣和使徒之外，还有他们两个女人在两侧。不管不甜的这两个女儿是否真有其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探讨初代教会妇女是否担任长老或主教的研究俨然成为一项热门的研究呢。虽然说初代教会发展时期妇女侍奉的空间因时而异，因地制宜，但以目前正统教会的历史文献来看，并没有记录女性曾被委任祭司或主教的职位。反倒我们看到教父们则被异端允许女性担任主教与长老，或是允许女性为人施洗并做教会牧养，而其中又以西方教会的反对声浪最为强烈。如此做法也跟回应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因为当时从西方的罗马到东方的小亚细亚一带，女性担任神庙祭司的现象非常普遍，连北非埃及对女性在宗教礼仪上扮演的角色也给予相当崇高的敬仰。以罗马帝国的京都罗马为例子，维斯塔女祭司族群深获王公贵族与社会的尊敬，他们由6位女祭司组成，在6岁到10岁之间开始供职，为期30年。他们可以不受父权管制，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唯一的限制是他们在供职30年间必须维持处女之身，并且维护神庙中的圣火燃烧不息，一旦怠乎职守将受严厉的惩罚。他们是帝国的和平使者，在所有的妇女当中只有他们的证词是有效力的，他们可以受托保管男性委任的重要资料及遗嘱。这种由真女祭司负责献祭，借此守护帝国的宗教制度，无疑为提倡女性担任属灵领袖的呼吁推波助澜。加上之后异端助长并催化妇女侍奉的风气，使得教会开始采取反其道而行的严厉措施。我们从一些公元2到4世纪的教父声明，以及在这些年间产生的教会规章，都可以看到这股反动的势力呢。摒除诺斯底或孟塔努异端运动中案例女主教与女长老的举动，到底除了初代教会以男性作为主要论述观点的文献之外，是否还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供我们探寻早期正统教会是否确实曾存在女主教或女长老呢？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女性曾被称为使徒和先知，却不曾看过女性被安立为主教或长老。不过在早期教会尚未进入建立教会阶级的时期，是否某些区域的家庭教会容许妇女领袖被安立为主教或长老呢？对此我们无法排除其可能性。有些学者便诉诸墓志铭以及地下墓穴湿壁画中的举手祈祷像来提出肯定的解释。耐人寻味的是，有一块墓志铭是在北非西波，也就是教父奥古斯丁的故乡所出土的。这块大约公元5世纪的马赛克墓碑， 就陈列在圣奥古斯丁教堂内，上面写着女长老古利亚的鲁娜安息主怀，享年50岁。另一块同样来自5世纪的墓志铭是由一位基督徒丈夫所立，在意大利的特罗佩亚出土，上面提到她是女长老雷塔，享年40岁又8个月0.9天。另一个过去几年中在探索女性曾否担任主教或长老之谜的研究中广受青睐的话题是罗马城郊区地下墓穴的湿壁画。在这些女性举手祈祷像中，图像中的女祈祷者常是个体而非群体，她们站在两只羊或两棵树中间，有时身旁有一对鸽子。虽然画面格局大同小异，但穿着会有变化。他们通常身穿女性罗马袍，系上两条坠子，外面罩着一件短外衣，再挂一条带子，穿草鞋，脸上披着一条头巾蒙头，或者没有蒙头，头上会有一层光圈或2到3层。从第2世纪开始，女祈祷者身旁都会画好牧人，有的女祈祷像会标示出名字，这些举手祈祷像的背景琳琅满目，有时是3个女性一组，有时是有男有女，大家一起举手。这种充满鸟语花香的田园景致，呈现出一片祥和的布局。到了第3、第4世纪的湿壁画，更是非常的常见，显然是一幅乐园的图像，也因此很难让人了解这些图像到底是寓意、寓表，或是真实的历史人物。随着这些地下墓穴举手祈祷女性图像的曝光，不少人认为这足以证明初代教会存在过女祭司。但是梵蒂冈天主教当局认为这样的说法是骇人听闻的童话故事。从新约圣经来看，早期教会存在女执事以及做先知讲道的妇女应该是毋庸置疑，只是初代教会的正统团体是否曾案例女主教及女长老，对此则充满争议。即使考古文物出土，仍带有许多猜测与未知性。然而有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在初代教会的福音广传期，女性绝对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还担任关键性的领导者。到后来，这些角色却被当代教会立法禁止。现代知名的教会历史学家冈萨雷斯博士在他所写的《教会史》中就提到，为回应2世纪末和3世纪初的异端带来的挑战，教会开始强调主教的权威与使徒他们的地位。随着越来越多外邦人加入教会，出现异端的危险也越来越大，这反过来又令教会更加强调主教的权威。女基督徒在早期教会中的领袖地位也值得特别关注。到了公元第2世纪末，教会的正式领袖显然全是男基督徒，但是这种现象在更早的时候并不十分明显，尤其是在新约中有迹象表明女基督徒也拥有领导职分。腓力有4个说预言的女儿，是可以讲道的人，菲比是间隔里的女执事，尤尼亚被视为使徒之一。实际的情况可能是在公元第2世纪，教会在努力与异端争斗的过程中，将教会权力集中，而集权化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女基督徒被剥夺了领导权。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刘信芝牧师所写的《回来吧，苏拉密女：初代教会妇女侍奉简要历史》。我们今天读完这本书了，如果你有任何的感想，不要忘记来信和刘文分享。下面这首片尾曲曲名是《起来与我同去》。
将恐惧抛在脑后，我深信它有最美好的带领。我两人对我说，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骄傲，你生美丽，你生美丽，
透过回来吧苏拉密女这一本书，刘信芝牧师带我们来浏览了一下初代教会这些妇女她们动人的故事啊，激励我们每一位要奉主命令去服侍人的信徒，能够更加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成为真正的基督门徒。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听啊，这是我两人的声音，看啊，他为我穿上